感谢神，就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当中欢喜快乐。求你的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你的圣灵所充满、所感动，让我们同感引领、同被造就。也求你使用不配的孩子为你出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一起做成美好的事情。愿一切荣耀颂赞的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今天我的题目呢是一生何求啊。那主题经文呢在希伯来书的11章21节。那求什么，还有怎么求，谁在求，那基督徒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应该怎么样来追求。今天我们透过圣经的一个人物雅各来跟大家一起来找寻答案。那雅各这个人物呢非常重要，他我实在很不愿意用一堂的讲道就把他的一生来讲完，但是时间有限，那我们只能够是这样。那雅各的名字的意思呢是抓的意思，在创世纪的25章26节说，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雅各在旧约是个名人，他是上次我们所分享过的亚伯拉罕的孙子，还有以撒的儿子。雅各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379次，比他的祖父亚伯拉罕还要多。如果连那个另外一个名字以色列也算上的话呢，以色列这个名字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577次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要经过很多的步骤。那一生何求啊，在香港1989年的时候呢有一首歌啊叫做一生何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当时是非常流行的一首歌。那这个歌词里面呢有一句话是说，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清，没想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啊。这个歌手呢叫陈百强，他当时也是很出名的歌星。这个歌手呢不过他在几年之后就离开人世啊，好像有点对照这个歌词一样。那我今天我这个题目是取自他这个歌词啊。那歌名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在希伯来书的11章21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这段经文呢上面是接的11章20节，是说到以撒为他两个儿子祝福，下面一段经文呢是11章22节，是说到约瑟为他的骸骨留下遗命。但是雅各的这个经文呢，他既有为他两个孙子祝福，也有为他骸骨留下遗命，所以这些经文是承上启下，而且这个人物呢也是承上启下，他上承他的父亲以撒，下承他的儿子约瑟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有经文。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前半段，雅各因着信扶着杖头敬拜神。那如果按照希伯来书11章21节呢，应该是先说祝福然后才说敬拜，但是我现在是按照创世纪这个本身那个事情的顺序，是先敬拜神然后才祝福啊。那刚才我们也读过了以色列他在死的时候呢就叫他的儿子来啊，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他临死了临终的时候的一个遗言，相当于。那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人将死亡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往往会交代后事，在后事里面最重要的或者说必不可缺的常常就是要把财产要搞清楚啊，如果你有几个孩子的话分给谁。那在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以前叫霍英东， 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他曾经有上千亿人民币的资产，但他可能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他死了之后呢，好几个儿子都起来争这个财产。那所以呢，一个人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往往要交代这些。但是我们看雅各，在他的临终遗言当中，没有提到怎么分财产。他不是一无所有的人，他有很多的财产，啊，他有很多的牛羊啊那些。雅各他交代什么事情？他关心什么事情呢？我们看一下，留意这两个红字啊，一个是不要将我降在埃及，还下面呢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不要将我葬在埃及，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当时他在埃及住的不好吗？不是的，他的儿子是约瑟，约瑟当时在埃及是做宰相的，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这个宰相的父亲。如果他是葬在埃及的话，他可以风光大葬。 我想他想选哪个地方他就选哪个地方都可以，因为他的儿子是宰相。但是他知道埃及不是他神给他的应许之地，所以他不愿意葬在那个地方，他要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葬在什么地方呢？在创世纪的49章29到32节，这里说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以我主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这个地方就是他的父亲母亲啊，还有他的祖父母啊，还有他的妻子利亚所葬的地方。这是用钱买来的，这是在应许之地的一个坟地。雅各他坚信神的应许，应许他们一定会归回，一定会得到那块迦南的应许之地。他生在迦南，他也希望死在迦南，他不愿意葬在异地，哪怕那个地方很好，他不愿意得罪神。那他在死的时候啊，其实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并没有看到他自己的遗愿实现，因为一个人还没有死，不可能就知道自己葬在哪里。那他这个遗言呢，甚至影响到他的后代约瑟。约瑟在后面他也是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在希伯来书的11章22节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创世纪50章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所以我们的信心不单只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我们的子孙后代。约瑟他也同样受到父亲的影响，他也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那听到父亲这样的遗命之后，约瑟他有什么样的反应？约瑟他就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然后雅各叫他起誓，他也就起誓。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是一个很忠实孝顺的儿子。约瑟当时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埃及的宰相，他这么尊贵的位置，他其实如果按照我们很多人来说哈，这么尊贵的一个宰相，这么尊贵的位置，他其实也可以不太听父母，但是我们看到他非常听从他自己的父亲。以弗所书6章1节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约瑟这样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他能够听从他自己的父母，听从自己的父亲，因为他首先也是听从神。当时还没有摩西十诫，摩西是他们的后裔，在摩西十诫里面第5诫 出埃及记的20:12，这里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虽然没有实践，但是约瑟他已经很懂得要在神里面听从父母。下一个主日会说到约瑟啊，我们在这里略略提一下他。那下面呢，就是看到以色列他在床头敬拜神，当他听到约瑟这样啊听从他话的时候，他在床头敬拜神。这里面还有个括号小字是扶着杖头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都要扶着杖头。我们今天如果很健康的人不需要这样，说明当时以撒他的身体很虚弱啊，以撒他当时已经是100多岁，而且他之前曾经遇见神啊，神摸了他的大腿，他变成了一个瘸子一样的。那他虽然当时是没有亲眼看到自己的遗愿实现，但是他相信神一定会实现他的遗愿。所以我们这里看到雅各他是一个凡事求问神还有一生敬拜神的人。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雅各的祝福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祝福。那我刚才说过了，这个经文是上接上面的20章是说到以撒的祝福。跟以撒的祝福相比呢，雅各的祝福是主动的而且比较清楚的，那么以撒的祝福呢是比较被动的，而且是被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妻子所有点欺骗的。那雅各他在祝福之前呢，他有一些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好吗？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主在世寄居的日。这里面寄居啊出现两次哈，寄居我上一次在希伯来书的前面13节到16节这里也说过，我们人生在世就像一个客旅一样。那雅各在他年终的时候，他这句话是对法老说的，他见到法老的时候，法老问他你过得怎么样，他首先说他是一个寄居的啊，他的人生虽然过了130岁，他觉得自己在世上只不过是一个客旅，他跟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的认识是一样的，他认为自己在世上只是在那里打转啊，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是他的家。那下面呢又有说到又少又苦他的年日，其实130岁已经是很长了哈，我们现在如果活到100岁都是很非常长寿的，但是他说他是又少又苦。雅各的一生的的确确回顾他的一生的时候，他有跌宕起伏，他有很多的事情，至少有7件事情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那么第一件事情呢是他离家逃亡啊，刚才说到他的父亲以撒祝福他还有他的哥哥以扫，但是他的这个祝福是通过欺骗得来，还有他的妈妈一起。所以当他的哥哥知道他欺骗了他的父亲的时候要杀他，所以他要逃亡，他要离开自己的家。他这个逃亡跟他这个离家跟亚伯拉罕是不一样，上次我们说过亚伯拉罕离家是因为什么？神的呼召，而且也不知道去哪里。但是雅各他离家他是要逃命，他是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要去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亚伯拉罕是凭着信心去，雅各是因为害怕离开，方向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遇见神，神都在半路当中告诉他们。他们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对神很尊重啊。那第二件事情除了逃亡之外，就是他被他的亲生的舅舅所骗。他逃到他舅舅那里之后，本来以为很开心啊，舅舅可以照顾他，但是 他因为看中了舅舅的小女儿拉杰，他想娶她为妻。他舅舅骗他，只要为他工作7年就可以娶。但是等到结婚的那一天，换成了他的姐姐莉亚，然后又做7年，才娶到了拉杰。然后再他的舅舅又骗了他6年，一共是20年，在创世纪的31章41节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如果被别人骗，可能还情有可原，但是被自己的亲生的舅舅、自己的妈妈的哥哥所骗，真的是非常令人伤心。在后来他离开了舅舅家之后，他又发生一件事，在他娶了他的妻子拉杰跟莉亚之后，这两个姐妹因为生孩子的问题不和，他的家里面刚开始的时候是莉亚连续生了3、4个的儿子，但是拉杰一个都没有。那拉杰就自作聪明，把他的婢女送给雅各作为妾。那他们姐妹之间发生了很多的争执，这个家庭的失和也让雅各非常的伤心。那后来当他们离开了舅舅家之后，他自己成家了独立了之后，雅各的女儿迪娜，她在事件的时候被外邦人所羞辱。那雅各的两个儿子利未还有西缅非常生气，就去动手杀了所有利未的城的男丁，所以也让雅各有了坏的名声，他又一次遭到了有可能会被追杀的境地。这是第四件事情。第五件事情就是他好不容易花了14年的工价才得到的妻子拉杰，在生产的路上死去了，他痛失了自己的爱妻。不单只是这样，后来他又失去了自己的爱子约瑟，他的10个儿子欺骗他说他的爱子约瑟被杀了，所以他非常的伤心。在创世纪的37章33节这里说到，他认得就说：“这是我儿子的外衣，有野兽把他吃了。”约瑟被撕碎了。然后当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又遭遇饥荒，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生被要逃亡，被自己的哥哥追杀，被舅舅欺骗，自己的妻子相争，还有在事件被人追杀，失去爱妻，失去爱子，又遭遇饥荒。雅各他的个性是非常好强的，因为他脑子不断的在转，他的名字叫抓，他不断的用自己的权势，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建立自己的地位，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我们认不认识这样的人呢？我们可以照照镜子，可能我们就是这样的人。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欺骗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也被别人欺骗，而且是被自己的亲舅舅、亲儿子欺骗。前面的三件事情，就是他离家逃亡，还有被舅舅所骗，家庭失和，是发生在雅各与神摔跤之前。他之前是靠着自己来抓夺，处境凄惨。在香港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在以前呢叫龚如心，他的丈夫死了之后呢，留下了上千亿的资产。那因为这个资产呢，他跟他的家公打官司第一审他赢了，第二审他输了，到了最后香港的最高院呢又判他赢了。那这个法官呢，在这个判词当中呢，就引用了诗篇39篇6节，说：“世人行动时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那这句话应验在龚如信的身上，他赢了官司之后，赢了这几上千亿资产之后，几个月他就去世了，啊，他没有享到一分享受到。那雅各呢？他后面的四件事情呢，发生在以神摔跤之后，雅各悔改，他学习依靠神，在何西阿书的十二章，啊，这里面有说到，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以色列未得妻服侍人，未得妻与人放羊，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哭泣恳求，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在那里晓谕我们以色列人，耶和华是他可纪念的名。在依靠神之后，雅各虽然苦，但是他没有埋怨，他虽然经历了在很多人看来更多的不幸，因为他失去了爱妻，失去了爱子，还遭受饥荒，他没有一句埋怨。特别当他的女儿被人凌辱之后，他两个儿子很冲动啊，要报复，他没有跟从，他没有赞成，因为他学会了凡事感恩。他最伤心的一件事，他失去了他最爱的儿子约瑟，他虽然有难过，但是他没有埋怨神，他相信神掌管一切。那不单只认识他自己啊，我们看到，我特别选两幅图啊，上面就是他被他的舅舅所骗，那么下面呢，就是他被他儿子所骗，就是他失去他的儿子啊，约瑟啊。而且约瑟他是一个认识真神的人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好吗？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使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这里首先我们看列祖的神，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圣经就是一本历史书，它告诉我们前人的经验和教训。他特别强调他的信仰是传承的，从他的祖父，从他的父亲所来的，所以神的话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而且是第二是神是牧养的神，牧养他一直到今日，当时他已经是快要离世，但是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说耶和华是牧养他的神。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要快要离世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像雅各那样说，耶和华是牧养我们一直到今日的神。回顾雅各的一生，他至少有五次遇见神。那第一次呢，是在他逃亡的路上，在创世纪二十八章十三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在他最伤心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神介入告诉他，他将来会得到好像尘沙那样的后裔，而且他所躺卧之地神要赐福给他的还有他的后裔。在对他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大家知道他多少岁吗？已经是77岁了，比亚伯拉罕还要长两岁。77岁的一个人，他还要离家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他还要被他哥哥追杀。在他最痛苦最迷惘的时候，神向他主动显现，赐给他宝贵的应许，告诉他将来要走的路。那雅各他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学习。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16节到17节，他说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醒的时候非常害怕，他知道神真的在这里，他做了一个许愿的祷告，只要神顾念他，他平平安安的回来，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而且他愿意把他的十分之一献给神。这可能是十一奉献的最早的一个来历。那当然了，雅各他的认识在当时只是在一个知识上，认为是他的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还有以撒的神。那第二次呢，是 在创世纪的31章第3节，耶和华对雅各说，你要回你主你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当时他被他的舅舅骗了20年，他不知道是该离开好还是继续待在那里，因为如果他离开的话，他回家他可要面对追杀他的哥哥，如果他待在那里又没有什么前途，因为他的舅舅只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那所以呢，他在等候神的吩咐，神给他很清楚要他回去，所以他就回去了啊，回到他父家那里跟他的哥哥重归于好。那还有第三个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遇见神，他在回家的路上他与神摔跤，在创世纪32章28节，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哇，你可能不知道，雅各是圣经里面第二个最有力气的人，第一个最有力气的人是谁，大家知道吗？参孙啊，他用一块骨头就杀了上千人。雅各他也是，他追他的妻子拉结的时候，他搬那个推，就是那个盖住那个井的石头，那个石头要3个年轻人才能盖住，他当时77岁，很大的力气，他可以把它搬动。而且呢，他跟神的天使较力，一个晚上他都不落后，非常厉害。那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在原文呢是神征战的意思啊，因为以色列他很，这位先祖他很骄傲，所以上帝要与他征战。还有呢，这个是指上帝要与以色列，要为以色列征战，就是从前以色列他叫雅各靠自己抓夺，那么从今以后神来为他征战。以色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的王子啊，从一个诡诈的人他变成神的王子啊，但是到那个时候还看不到他身上有任何王子的品质。这个也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信了主，我们本来叫做圣徒，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与我们得救的人相称的份。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行事为人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啊，现在很多人说基督徒好像跟世上人没有什么分别，看不出来。有很多人家人为什么男性主呢？因为一举一动这些家人都看到，没有看到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很难带他们信主。那雅各他从抓这个名字到以色列啊，以神摔跤为神征战啊，以神征战，神与他征战，神的王子。他这个一个能够被神使用的生命，一个被神改变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他因为这一次被神相遇改变了他的生命。在这个月的12号啊，就是前几天，乔丹他在84年的奥运会的穿过的一双鞋卖到了20万美金差不多啊，这是在所有的同类型的这个鞋穿当中卖的最高的记录。在故宫的博物院里面呢，有一支笔啊，是很普通的笔看起来，但是呢现在价值连城，因为它是乾隆皇帝用过的啊，乾隆皇帝用过就叫御笔。那我们今天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本来也很粗俗，像那支笔一样，也是可能是几百年前用过的，还有像那双鞋可能是几十年前用过的，但是我们经过神万王之王触摸之后，我们就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我们就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去祝福别人。感谢神拯救我们也使用我们，这是非常奇妙的，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第四件事情呢，就是在创世纪的35章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他因为这一次神的指示，他真正的开始敬拜神，以前他都是从神那里得祝福，他现在开始反过来要敬拜这位真神。最后一个事情就是 在创世纪的46章第三节，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件事情就是雅各他得到神的指示，告诉他要传家下埃及去。当时雅各他非常不愿意向埃及，因为他不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告诉他要他下埃及，不要怕，神告诉他要在那里成为大族。所以雅各他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说是牧养他的。大卫他也说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我们在上个星期主日学的时候，诗篇二十三篇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领他到可安息的水边，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神的杖和竿都安慰我。所以这里面我们也看到雅各他有一个很谦卑的心，他从一个很骄傲的人，靠自己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当他遇见神的时候，跟神摔跤的时候，神把他的大腿摸了一下，让他从一个健康的人变成一个瘸子，神才使用他。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很奇怪哈，摩西在40岁的时候神没有使用他带领几百万人出埃及，摩西是在他80岁的时候神才使用他。那么雅各很健康的时候神没有很大的使用他，雅各变成了瘸子之后神才更加的使用他，悦纳他。牛顿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是个大科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只是在海边真理的海洋玩耍的小孩子，他只是偶然间发现了几颗宝贵的贝壳。那愿我们也能够学习这些属灵的好榜样，让神成为我们牧养一生的神。那不单只是这样，而且也是脱离一切患难的啊，脱离一切患难，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这里面也有一个预表，是预表主耶稣他拯救我们。那雅各他一生他遇到几次危险，一个是逃避他的哥哥，一个是逃离他的舅舅，还有逃离世间人的追杀，还有要逃离迦南的饥荒，神都一直拯救他脱离患难。我上次也跟大家说，我在第一次这里分享的时候，我说我在美国不单只是遇到一次的车祸啊，以前还遇到一次，在4年前的时候啊，那次更加严重。那在4年前的时候，在复活节的前一个晚上，我们去听完一个布道会，开车，我们在当时在北卡开车回家的路上，那当时我记得还下着小雨，那我的车是开在高速公路的啊，一共5条道开在中间。那这条那部车其实还不错，叫 Jeep 啊。开着开着的时候呢，突然这个车就停在了高速公路的中间。那旁边有一个货车司机呢，他停下来，他走过来用一个灯来帮我照后面的人不要撞过来，然后呢他想帮我推到路边。那本来我想我来推好，因为这是我的事情，我来用力，他来帮我把方向盘啊。当时我姐妹还有我女儿还有两位慕道友都在车厢，有5个人。然后我刚才刚刚换完位置，我上去车，他在下面推的时候，突然后面有一部车就撞了过来，撞在我这个车的左后方。他可能没有看到，因为又下雨又黑，有点晚上9点钟，他看到的时候有点晚了，就撞到我的左后车的左后面。他停在我左边的第二条道，他停下来之后，左边后面又有一部车撞了之后又停到左边第一条道，停下来之后又后面又有一部车撞过去，所以是4车连环啊。那我就想，那个帮我推车人他反应非常灵敏，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受过训练，那个车撞到他的时候他就马上飞开了。当时我都很吓了一跳，我就很担心他不知道是死是活。那后来知道他只是伤了一点皮外伤，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想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就会丧命了，如果我换了他的位置，我反应没有他那么快可能。所以神也是拯救我们啊。我也回想起来，神 一直在保守和看顾，包括这一次我们来到来芝加哥的时候啊，神主是让我们经历他。加尔文他曾经点评雅各的一生，他说至于雅各，他是极为不幸的化身，谁能想象在他患难连连的一生，连瞬间的宁静都没有，他所盼望的不是属世之事，在他奄奄一息，他宣告自己的意图：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既然他知道他即将死去，那么他所等候的救恩难道不就是在他死后拥有新生的开始吗？加尔文他是举雅各的例子，说明神的百姓不管在新约当中旧约当中，我们真正盼望的不是地上的好处，乃是天上的荣美。那我们再看啊，这是雅各那一生的带领，那带领当中特别是他梦见天梯，还有就是以神摔跤。那我们再来看雅各他祝福什么哈？他祝福呢，一个就是归在我的名下，还有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那归在谁的名下很重要啊？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是什么的儿女？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跟撒旦的儿女就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归在这个祖先的列祖的名下。那第二个呢，就是生养众多。那这个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已经是赐福给他们的，告诉人类的。那下面最重要的是雅各他是遵照神的吩咐来祝福的。那当雅各祝福的时候呢，他是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啊。那约瑟看见就不喜悦，因为以法莲呢是次子，玛拿西呢是长子。那本来呢，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应该是长子是得到双份，因为人的右手啊，他们的观念右手是有力的啊，更加有力的。但是呢，雅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知道，我知道啊，他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按照人的看法，应该是以法莲在玛拿西以下，但是按照神的旨意，因为雅各他当时已经是跟神非常亲密关系，他知道神的旨意，他这个祝福完全是出于神的旨意啊，所以他立以法莲这个次子在玛拿西以上啊。那拣选的是一个，那我们看他的这个图啊，就是他是交叉的一个，就把右手放在玛拿西，左手放在右手放在以法莲，左手放在玛拿西。那拣选是很重要的神的教义，拣选完全出于神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九章十一到十二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人的旨意永远比不上神的旨意，神的道路永远高过神的道路。大卫被高的时候是家里最小的，使徒保罗原来叫扫罗，他迫害基督徒，后来也被神所拣选，成为新约三分之一的作者。但是我们要看这个，当他遵行神旨意的时候，有人要拦阻他的，是谁呢？是他所最亲爱的儿子约瑟。约瑟很听他的话，要完成他的遗命，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约瑟不明白，约瑟要拦阻他父亲祝福以法莲啊，祝福以法莲为先。但是雅各非常清楚，他说他知道，他知道，他重复两次，他不单只是眼睛看得清楚，而且他心里面很明白神的旨意是怎么样。 很多时候拦住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谁呢？可能是我们最亲密的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儿女，可能是你的好朋友啊。我自己也是来自还没有信主的家庭，信主之后也受主受到家人很多年的拦阻啊，说是浪费时间精力啊，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接受这个信主的事实。在马太福音的16章这里有一个事情，就是耶稣他曾经非常欣赏彼得，因为彼得说出耶稣是就是基督啊，主耶稣要把这个权柄，很大的权柄赐给彼得。但是当彼得知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主啊，万万不可，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头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前一分钟彼得还被主称赞，但是后一分钟就被主称为撒旦啊，因为彼得拦阻了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让主耶稣被杀受苦然后再复活，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啊。所以遵从神的旨意不是一帆风顺的，会遇到拦阻，很可能会是最亲近的人。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约瑟他受到拦阻啊，这雅各受到约瑟的拦阻，但是雅各最后还是做到了按着神的旨意而行。求主帮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拦阻都能够遵神而行。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信息。因着信雅各他敬拜，而且他是一个信靠真神的人，听从真神的人，而且是敬拜真神的人。他因着信来祝福，因为他认识自己也认识真神，他遵着神来祝福他的后裔。雅各就是我们，他的故事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雅各的故事告诉我们，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他给我们的祝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哪怕我们是不配的，像雅各原来那样，神都会赐福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只要我们愿意去追寻他，敬畏他，按照他的旨意去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祝福呢？那我们就是要信靠神，敬拜神，更多的认识神，还有遵行神的旨意，让我们的一生能够蒙福，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透过雅各的一生，让我们知道真的是要怎么样来跟从你，怎么样来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人。主啊，就求你来更新改变我们，像当年来改变雅各一样，让他从雅各成为以色列，成为一个完全顺服你的人。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旨意成全，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名求，阿门。